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吴爽。每到周末的此时，就是与你相会在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时间了。在这个节目里，主要为你介绍从18世纪开始，神差遣他的仆人在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各个宣教士的故事。他们离开家乡，与至亲的亲人分别，告别原本舒适的生活，开始了传福音的人生旅程。最近我们为你播讲的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，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的故事。正是他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以宣教印度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虽然尚还年轻，并且因着生计学制鞋手艺，然而克里威廉那颗立志为福音摆上的心，神已经在借着周围的人一点点促其形成。属灵根基打扎实的那一年，克里20岁。欢迎您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克里威廉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他是个小鞋匠，
他是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。
他在印度宣教，
他写了和马丁路德95条齐名的历史文献，
他成立了首间海外拆船机构，
他被称为近代拆船事业的先锋。
我们要期待神成就大事，更要努力为神成就大事，
这是他的名言和写照。
燃亮的一生，克里威廉的一生。
克里20出头的时候，就已经在福音的路上站稳了脚跟，并且开始了他的事业。虽然性格有棱有角，有待磨砺，梦想尚待落实，然而他已经听见神的声音吩咐他所要达成的目标，那就是把最好的献给全能的主，不然就不能够心满意足。曾经他店铺门楣上的招牌收藏于当地的大学，有些字已经不能够辨认出来，上面写着收购3手鞋。在他简陋的商店里，工作台的前上方有一张用纸张拼起来的自制的雪白地图，克里在上面用笔画出他所知道的世界各国的轮廓，并且记录着他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所搜集得来的有关各地的资料。挚友史汤玛称克里的简陋店铺为克里大学，因为他坐在窗前的工作台边，看着温馨的院宇，一直在读拉丁文、希腊文以及希伯来文，以后又加上其他的文种，只要有人愿意借给他书，他都借来看。有机会的时候也会为了不惜买书而饿肚子。有一次他借到一本库克船长的旅程，里面有引人入胜的插图，书中有很多克里喜爱的题材，探险、远方民族的古怪事迹、奇风异俗以及当地的奇珍异卉。克里热切地埋首于这本书当中，他所深思所读到的东西是看到这些民族的可怜光景，他们竟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不禁想到基督的爱会对这些人有什么好处，他的心开始悸动起来，有一丝犹疑， 模糊的念头不时地浮现，有时他还竟自言自语。克里的家务是很忙的，他要照顾自己的家庭，他有个女儿名叫安妮，以纪念他亲爱的祖母，他也资助他的小姨以及他的四个孩子。晚上他在学校教书，但是作协与教书在他看来纯属物质的追求，并不能使他沉浸于他所珍爱的属灵理念。他也开始讲道，首先是在村里的小型聚会中讲，他的讲道显然很受听众欢迎，会众对他的讲道也常常地拍手致意。对此他很谦卑地解释说，那是听众对他所讲的内容还不甚了解，而过多的掌声对他只有百害而无一益。因着他对服事的喜爱，有一次被邀请到距离家十数里外的奥尼镇的聚会中讲道。他是走路到那里的，也因为没有什么钱，只有整天饿着肚子。而就是在那里，他认识了富安德。这次的机缘是两人生命里的一大转机，富安德也成为克里终生信赖的金石至交。克里在这里还遇见一位姓扎的先生，另外还有一些人邀请克里前往邻近的巴顿镇讲道。虽然还要走将近16里的路，克里还是答应了，他的讲道费也足够为这样的场合买件衣服穿。克里知道自己讲道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丰富自己与听众的心灵，结果他的牧养工作越来越多。因着内心对于属灵目标的追求远远在金钱之上，他的话语带着生命植入到听者的心坎。当克里家乡的人听说他在邻镇讲道，就请他在当地负责讲坛侍奉。克里的妹妹听他的第一次讲道，而这可意味着身为国教教友给非国教教友的信徒讲道，这甚至可能引起轰动。这时的克里也变得更加的成熟，为主的工作大发热心。每次回到家，妹妹说家里人都奇怪于他的改变，以前的他好像对如今渴望宣扬的信仰总有诟病，他认为重要的事我们却觉得奇怪。之前他对自己做的事热心是他的天性，我们不觉着稀奇，但这次我们是惊讶于他内里的改变。过了一阵子，克里征求家人的同意，每次回来看我们的时候都举行家庭祷告会，我们也立刻答应了。妹妹接着说，我还有几位信徒朋友希望我弟弟去普里讲道，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。第三天，邻居中有一位非常敬虔的妇女为此向我的母亲祝贺，说神给他的儿子如此尊贵的呼召。他问母亲说，你觉得他会做牧师吗？母亲回答说，是的，而且假以时日会是一个很好的牧师。从那时候起，克里一直在摩尔敦定居，他定规每个月在普旦讲一次道，每一次的讲道都极受大家的欢迎。克里的父亲也非常的希望能听到儿子的讲道，但是不想克里和其他人知道他在场。机会来了，他立刻把握。我们确信我们的父亲对于他儿子的讲道深感满意。是的，不管他与日俱增的活动怎样，克里对于圣经知识的渴求毫无减少。工作的时候，他总是一卷在手，边把鞋拿给顾客的路上，边思考刚读过的书。那个时代正值多事之秋，很多问题引人深思讨论。奴隶交易的邪恶已为人所知，那些运送奴隶的船只被称为海上漂流的地狱。伦敦的报章也在刊登幼童奴隶贩卖的消息。克里生性悲天悯人，再加上心里边听到神呼召他把福音带给世上所有的人， 因此他公开谴责这样的恶行，不遗余力。祷告的时候，他总是称奴隶交易是惨无人道、当遭天谴的勾当。那个时候，各类科技的新发明也引进来，经济学家定出更好的商业标准，海斯丁案引起大家对于印度的兴趣，库克船长的航程提升了英国人的眼界，让他们不再只局限于居住的小岛。卫斯理、怀恩特、杜玉志、韦伯斯福这些奋心家与诗歌作家的生平也对克里提出挑战，他的心灵受到新的属灵世界的意象唤醒，使他更有一颗怜悯的心，立志要活得更像基督。这所有的种种使克里敏锐的心灵深处受到激动，并不稀奇。同时，他愿意担负起福音的工作，把基督的名带给遥远的新世界，这样一股心志也在与日俱增。
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
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，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.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。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，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，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at 良友点 net，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，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，期待着您的加入。属灵生命借着真实的生活一点点形成，克里除了不停歇的饥渴慕义，更是被邀请到所在地教会邻镇的教会去讲道。恩典白白得来，也要白白舍去的心，一日比一日强烈。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耶稣的爱